哎，可以聊一下吗？
好，陪你聊。Hello， 欢迎回到屋陪你聊。
哎，我是依兰，
我是屋。
哈，
我们社团其实很多听友有敲完一些议题，
没错。我觉得社团真的是一个蛮好的园地。
对啊，真的哎。
而且知道大家，而且像我那天真的就是讲那个小学上小学教 Burp Mer 的事，
就马上有听友分享不同的观点。
哦，我觉得蛮好的，谢谢大家，就是让我整个放心很多
哦。
对，就希望不要遇到雷老师。
我知道我姓雷的人好衰哦、喔。
不是啦，我意思是说，就是因为我真的听到的朋友是真的就是很心酸血泪的，所以我相信应该还是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教学现场，但是感觉好像大部分听友的那个回馈都是好像他们都遇到的都是不错的老师，所以我可能就是要相信，要有一种信心，就是你会遇到不错的老师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如果你一直觉得会遇到不好的，就是会自我实现预言，就真的会遇到不好的，
就不要。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要给而且我觉得另外一股信心其实是来自对自己孩子的信心
哦，
就是即便他可能在那个当下没有学的那么好，但是你要相信这件事情以后会烟消云散的。
哦，这很难欸。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信心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听友的那个留言里面，我获得到了一种就是信心，对自己还有对孩子的信心。
你是国小才开始学的吗？
我是国小才开始学的。
我也是欸。
就
是因为我国小是念私立的、
啊、哦，我是国小开始学的。
可是我们那时候班上有很多人都已经学会了。
我记得对我来说好像没什么障碍，我本来好像就是个语言蛮好的人。
哦，对
对，
像我们这样子很偏误了，因为
我
们都算是好的，但不能这样讲。
对啊，對，就是我们这样有点偏误。
对对对。
但是我必须讲一件事情，英文的拼音其实我学的蛮痛苦的。
哦哦。
对，还有就是台语的台罗拼音，我也学的蛮痛苦的。
我超痛苦的，
我也超痛苦。
而且后来就是全面性的想要
放弃。对，所以其实我觉得，
而且后来你听一些母语就台语的人，他们根本也没在台罗，你就觉得那到底干嘛？所以其实那时候去学台罗的时候，老师就特别讲，你一定要把你自己当成一个外国人在学新的语言。
哦、语言，
你如果一直抱持着哈台语就是我们台湾的人的语言，为什么还要搞这些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学，
你就不会想学
了。因为你事实上你的母语就不是啊，
是
你家里也没有讲、啊。
所以我觉得那个拼音系统，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你当你学的第一套的拼音系统之后，你要再接受第二套、第三套，我觉得那个会是一个很、
这个其实我以前提过，因为我觉得我们像我们华语讲的很流利的人，
对，
其实你要学别的语言，
汉语拼音其实很痛苦，
相对比较困难，因为你很难接受自己在那边很笨拙说话的感觉。
哦，有可能，
我觉得是这样。
对，所以其实我之后就是本来也很企图心想要学粤语
啊，
但是是就是，可是我也是真的是因为他们拼音系统，我真的就却步欸、对，就是拼音系统对我来说。就是好像我人生只学了注音符号这一套之后，
你可能会觉得语言是自然的，为什么要学一个新的系统？
就是觉得把它系统化之后，我就觉得好痛苦。好啦，不管，反正我只是要讲说，我们的社团真的很棒。那如果现在还没有加入的朋友呢，欢迎
屋屋宜兰联播网，
是的，在脸书上搜寻，
然后要记得帮我们填问题。
对，因为很多人真的就是没有填问题，或是你的问题填的就是没有鉴别性，就是等于没填嘛。对，那我还是希望你填一下，因为我不希望就是里面可能会有一些
假账号
或者是机器人账号进来、
或是卖东西，
或是对，或是有一些卖东西的，我就是我的这个，
因为我们可以卖东西。
也没有，就是如果你想要卖东西也可以，但是就是你可以先写信给我，
对，有时候分享一些课程或是免费讲座，我觉得蛮好的，
我也觉得蛮好的，因为像之前也有分享一些就是那个学校的讲座嘛，
啊，对对对 对, 對, 對、
啊、好，那今天呢，就是有听友敲完，我们想要来聊一聊
捐卵，
哎，这好妙哦，想知道这个，
就是捐卵以前就。当然我以前就遇过嘛、就是说捐卵等于就是你做排卵试剂取卵之后，那个卵子会借给那个已经可能卵巢早衰或者她已经进入更年期的女性这样。
嗯哼，了解。
那我就只知道这样，因为以前大医院不会做，很少人来捐卵，那也不会实体接触这些病人这些女性、那也不知道说，我大概那时候依稀只知道哦，捐卵有稍微有一个年龄限制，对，但是不太，这个听友提到说她年轻的时候也为了营养费想要去捐卵、结果因为身高被打枪
哦，
我才想说，身高还有规定啊？
捐那等一下，我想问一下，因为我知道男性可以捐精很快嘛，就他只要就是 把手枪射出来就可以了。
对。
可是女性捐卵，她是要打排卵针吗？
对，打排卵针，然后要照超音波，然后要做一个取卵手术。嗯，取卵手术有一点像是，大家可以把它想成内诊，但是是麻醉，就是舒眠的麻醉。那会有一个类似超音波、阴道超音波的东西放进去阴道里面，然后有一个细针，它会从阴道穿进去，进入腹腔，把卵子吸出来。
哦，
但是。听起来可怕，可是但是不会有任何伤口，
是
一点点微微的阴道出血。
嗯哼，
那打排卵针呢？因为年轻的女性去做排卵刺激的时候，我们会怕担心卵巢过度刺激，
是
就是你如果一下刺激太多的滤泡，会产生腹水，严重的话会胸水
啊，
就是反正很严重的话，甚至要去加护病房。可是现在目前这些状况已经很少很少发生了
OK
因为现在都很精密的 monitor 然后药物也越来越进步了、
嗯、
然后你就要知道适可而止不能一下取太多卵
了解所以变成是说捐应该是说打排卵针其实它还是有一点点的风险
当然还是有
一点点的风险就是跟男性比起来捐精那个就
当然、啊、差太多了因为构造的问题嘛、
okay、
你就是你精子两三天就形成了嘛卵子就是要等两三个礼拜嘛
哎、欸，不过你知道因为这个听友他是讲说为了营养费嘛、嗯、对对对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台湾的人工生殖法规定说捐精啦男性捐精是可以领取8000块的营养费、
嗯、
新台币8000块捐卵可以领取新台币是9万哎对不起99000元的营养金哎、欸
嗯嗯
欸、其实不少哎、欸、
对啦是不少
是不少哎、欸、
嗯, 嗯
哦
然后一辈子可以一辈子好像只能捐一次嘛
哎、欸、对
对
好像是
因为不然就会像以前不是有一个电影就是一个男医师他自己用自己的精子去然后搞一大堆自己的小孩、哦、
小孩对对对而且捐卵者呢他其实是从健康检查开始到取卵的手术包含挂号费、哦、都是全程免费的、
嗯、
对但是呢一定是要等到这个健康检查确定进入疗程之后哦，才是这样子的哈。但是呢，但是如果你进入健康检查疗程，但是你自己却取消捐卵的话，那就会要去补偿这个健检的费用。
哦哦哦，
嗯，
健检应该是检验有什么传染疾病啊、先天的遗传疾病等等。
哎、欸，没有哦，捐卵次数没有限制哦，并
真的、哦
哦、并非无限制，并非无限制，
有限制啊，
有
限
制。对，他说只要曾经捐赠过并有活产者，就不可以再捐卵。
蛮。精致的规定吗
就是说
他怕你生太多
小
孩
而且都是你的
因为然后也因为台湾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捐卵接受捐卵的小孩目前啊听说啦、
嗯、
他不会知道自己的生就是卵子是谁
的哦
他不会知道这其实是个伦理议题
是这是伦理
就是儿童到底有没有权利知道他的血缘是来自于谁
嗯
那如果不知道状况下就会发生像蓝色生死恋那种事吗
对对对对对对
就但是台湾人就是在这个状况下台湾的父母会选择不揭露这其实很容易很可以辩论欸
可是你知道我觉得这种事情有点好玩就是说像我跟我的孩子们在讲的时候我就说你们是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
嗯嗯
就不会有一个很更细致的概念说卵子可能不是妈妈的
哦哦
对你了解
那是因为绘本可能以前就是什么肚子里出来没有到精卵
结合
这一
块
啊新的有些绘本有啊
对
因为他为了要讲同志家庭他就是把这一块带出来
没错没错所以就变得是说我自己觉得如果是我、
你会说吗
我不会说欸我因为你就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啊、
可是如果
妈妈怀你怀
那我讲一个很恶毒的那个很恶毒的假设性的问题如果你女儿走偏了或是说做了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OK OK
你会不会撇清说啊反正她不是我的种
不会啊
你觉得你不会
我不会可是你知道因为我这个人有一点点就是我是那种我可以很确定的就是如果我是去收养孩子我也会把他视如己出的人
哦，你可以确定这件事
我可以确定这件事、因为我觉得我亲生的我都没有觉得他很跟我有多亲
哦哦哦哦哦
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那么的对于亲生这件事情我没有那么大的强烈的觉得我有那种
那如果是这样
那
你为什么不愿意告诉他呢
我为什么不愿意告诉他、
嗯、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一点点复杂
所以你
如果说是收养的我会跟他说你是收养的但是如果说
有点复杂
可是如果说卵子不是我的但是你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呀
这不会复杂啊这就他国小一定就可以理解啦
可是我会觉得这个
还是说对这个差异为什么收养就愿意，还是说你觉得就会变说哦，所以你只是你爸爸的小孩不是我的小孩，你觉得会担心这件事吗？
是
怎样不录了是不是？
哦，这真的是一个好难的议题哦，真的有一点呢。
那我问你，问我如果我绝对不会用借卵的小孩
哦，你绝对不会用借卵的小孩，
因为我自己绝对我更自私，我觉得说我都冒了这个怀孕的风险。
嗯哼，
那我为什么要怀一个跟我其实血缘上没有关联的
孩子？
孩子，那我是收养就好啦。
可是你先生有啊，
那我关我什么事？那、是他的、欸。
哦，我懂你意思。OK，
可是我为什么要冒怀孕、生产跟身体变化，
去
承受这些事情
？OK，
所以我每次遇到那个捐卵的妈妈，我都觉得他们好伟大，他对他的先生的爱是不是真的很？
哦，就是说，
就是我很好，应该说我很好奇他们的心理。是怎么想这件事情的，但是你也不、你也绝对不能问。我不知道有没有医师会问呐、但是我觉得我是绝对不可能问。
可是
我真的好想知道。
可是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把它想成就是但是我跟我的这个孩子还有一个这个十个月的亲密接触啊。他在我的肚子里，我觉得那个无关血缘呢、就
是这样、
我觉得那个血缘不血缘呢，我觉得对我来说不是重点。我觉得重点是我跟这个孩子你知道吗？就是你会觉得说，好像收养的你，因为他就是从别人肚子里出来，他是别人的那个
基因。可是那对你来说，所以我的问题就变成说，如果你今天已经卵巢早衰，或是你就是已经没有进过了试孕年龄的话，你会选择收养，还是你要选择就是接受卵子捐赠？
我可能会选择收养。
哦、
我会选择直接选择收养、但是如果
可你先生如果觉得说他想要自己的血脉呢，他觉得他 DNA 实在太优秀了，他一定要把它传承下来
那应该就不会是我先生但是我意思是说就是我觉得可能如果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想要怀孕的需求，就是对于自己我想要体验一下怀孕的感觉、感受，我觉得这个感受我觉得是有意思的，
是有意思的。你生完两生过两个，你觉得是有意思的？
就是说，虽然说身体的那些改变是不可逆的，也是确实蛮伤心的。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有经过这件事情，说实在的，我有时候我会跟我孩子讨论这件事啊。
哦，
就是说，
我懂，我懂。
就是说，你知道你在怀，你看他，我孩子也会指着我的妊娠纹问我啊，就说妈妈，为什么你有这个啊？
哦、
我就说，因为那个是我生你的时候才有，而且是我跟你才有的哦。你知道我，你看我多会情乐。对啊，
我觉得你觉得是独一无二的体验，所以有些女同志会 A 卵 B 生
嘛。是啊，没错啊，我觉得那个也是，就是 A 卵 B 生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了这个 part 的一部分、
我懂，我可以理解，但是因为我可能就是就医学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讲不值得。
哦、
就是我把它当做这件事，当然是有甜蜜或是开心的，可是我看到很多可能是风险吧，或是对我生活的影响。
就如果我自己选择，我可能会直接选择收养啦。对，但是就变成是说，如果就是说因为我现在已经是一个有生产过的人的，我用这个方面来想的话，我会觉得那个确实是一个亲密的经验。
可以理解，
就是跟这个孩子的亲密经验这样子。
而且胎动啊，什么是独一无二的？
对对对对对，还有就孕吐啊。对啊，他之后你其实他在你的肚子里一直长大哎、对，他是
你可以感受到身体的力量。
对，他之后你的子宫、你的羊水在养育着他，这个这是一个好奇特的感觉哦。对啊，甚至剪脐带那一刻可能也是很独一无二的吧。
懂。
我先生到现在还会讲这个事，
你说剪脐带？
对啊，他就说他就会跟我老二讲说，你知道那个脐带是爸爸剪的、哦。之后我说你小声一点，因为老大不是。
啊，那如果还有拍照或更
赞，对呀、所以我觉得那个都是还是蛮独一无二的体验的。
所以生产过程中真的如果是安全，应该把营造的更多仪式感。
我觉得是。像我记得我现在在看，对不起，我怎么开始分享我自己？就是那个我老大有那种就是躺在你胸口还拍一张照的那个，
当然呢、
对、可是我老二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就是那个 moment 就是没有了。对，
可能 maybe 他出来就是呼吸或什么要去撒血。
对对对对对，有可能是这样。
或者他就是反正哭的没有那么好，他不会马上给妈
妈
抱。
妈
妈
抱，对，所以他好像那个时候其实等了一下子才到我怀里来。
我懂。
所以就没有照到
那个瞬间
、
就两个变不一样了。
对，
我觉得两个好麻烦，一定要公平。
对啊，害之后因为妹妹是爸爸剪脐带，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是知道流程是什么了，就敢要求了，就说医生我们可以爸爸剪吗？这样。可是老大那个时候因为一切都太惊慌失措了，所以根本就 有点没想到这件事情，所以是医生捡的。哦，对，所以就是有不一样。嗯，但是就会觉得这些事情都只有爸爸妈妈记得哦。
哦，我了解，
孩子们都不记得哦。哦，
我了解那个感觉，
但是那是一个爸爸妈妈记得的记忆里面的亲密的体验。嗯嗯，所以我可以理解他，就是如果选择他是用捐赠卵子的妈妈，他们的想法是什么？我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对对，
我可以理解，但我不会去做。
嗯，我懂你意思，我懂你意思。OK，
然后我也是一直在想，就是身份揭露这件事情哦，因为如果是女同志就要被迫揭露啊，
当然。
但如果是异性恋，你就可以选择不揭露，那对儿童公平吗？我这是开放性的问题啊，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可是就是如果是当然就是那个卵子的话，可能就是因为精子是爸爸的嘛，所以就是如果是异性恋夫妻的话，精子是爸爸的话，那至少他会长得像爸爸，对不对？
对啊，
可是他就不会像你。对不对？
是是是，
这个有点残酷。
有一定要像我吗？
我有些人会介意这个事啊。
哦，血缘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
有一些人会介意，
在我们的社会还是很
重要。对，有些人会介意这种事。
那我好，那接下来回到捐卵这个议题。
OK，
你愿不愿意捐赠呢？
我愿不愿意捐赠啊？我会觉得这中间有点辛苦哎、欸。
啊，先撇开那些，
哦、先撇开辛苦哦。嗯，
先撇那个辛苦，绝对没有怀孕辛苦啦。说实在的，
当然当然
对对
当然当然。
先撇开辛苦，你把你的 DNA 有点类似，因为像这种捐卵的广告，都会觉得就是你送爱到，他们说失落家庭，我也不是很喜欢这种说法，就是说，哎，在生产在生育上这件事不顺利的家庭，你等于送爱，有点像送子鸟的概念。
是，
但事实上，我相信有些人是这样想，那有些人是为了钱。那但是如果 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哈，那我的DNA 要给别人哦，有点怪怪的。我会觉得好像出卖我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我而且我又没有经济上的缺憾的话
，OK，
我是不会这么做啦。
我
那你呢？
我有想过，如果是我很好很好很好的同志朋友，我愿意。
哦，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的同志朋友，我愿意。但人家可能不要我答、
哦、可是我觉得你那又是另一件事了。
嗯，怎么说？
因为你那是捐给认识的人呐、
啊。哦，我懂你意思。
对啊，那好像不太一样哎、欸。
可是其实我们法律上是不能捐给认识的人，对不对？
好像不太行，
不行嘛。
对，
對
而且那你就那如果你捐卵捐出去是给一个很讨人厌的夫妻呢？
哦，对
啊，
對
就想我就想我就觉得不要啊，万一是一个。
哦，我懂你意思。
对，好像怪怪的，
就是说你也就是说你自己也没有办法确保说这个孩子会流落到怎么样的家庭。
啊，对，但 suppose 会愿意、我们用可能刻板去想说，愿意花钱去做这些事的人，理论上的经济是无余的嘛，
对，
理论上不会是很期待的嘛，是计划性的嘛，
当然当然。
那万一他是虎妈呢？
哦，是，
就不知道哎、欸，
好吧，所以我其实是有想过，就是我身边，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男同志朋友、他们也是很希望有小孩，那我也曾经想过说，那如果有人跟我提出这个要求，那我会不会答应？
哦，
对。
好像也不这样子，好像也不错，因为那我要去，那他也可以变成我的，也是一种另类的我的小孩。
嗯，是。
那但是如果要捐给这样的人，我就要求一定要揭露。
哦，
很在意哦，很在意有没有掌控。
对啊，
那可能人家不会要我的，因为到时候变成我来干预他们的那种教养、
啊，你会干预教养、
好像不太行、欸。
对，所以我基本上觉得就是不行，
那我还是不要好了。
对我自己会觉得好像会有一些后面的 concern。对、好像还是比较好
的。你知道贝离清源他们就是这样的多元家庭。
我知道。
但他们可能人与人的界限跟个人主义比较完善吗？不是说完善、就是他们比较是着重这样子。不像我们就还会很想干预嘛。我觉得我一定会干预啦。
你一定会干预啊。
很难
欸。你一定的。
连捐卵都会干预。所以我以前就知道我没有要捐卵。
是、
哦。因为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我想要确定我的东西或者什么。
所以像古时候的那种比方说什么就是叔叔的孩子送给大伯，那种我其实是很难想象的，
很难理解，
很难理解，因为我会觉得那一定会干预教养、
啊，
甚至那会
有
那种情感。
没有，可是以前人生很多想法可能不一样
啊，懂？
就对他们来讲，说不定兄弟之间的情谊胜过于亲情呢。
这
个其实我觉得在每个文化时代没有对错，
对对对，
他们那个逻辑是不一样，
而且在农村社会可能也不大一样，
大家庭嘛，跟像小家庭完全不一样
了。
但是我们在看那个，但对不起哦，依然你可能不能捐。你可能不能捐卵，
有我看到
我们现在都绝对不行，因为我们太老了。
是，
对，
是我光是看到来，我们就是说捐卵其实是有一些条件限制的，
20且未满35，这个我接受。
OK，
但是为什么不是18是20？
对啊，为什么？
这个怪怪的。反正但是未满35我可以理解，因为35岁以上很多遗传疾病会增加嘛，流产的风险会增加。
是，
身高155公分以上，
这个我。
嗯，我觉得不太
合逻辑，这是有身高歧视。
对啊，
好，之后还有一个歧视 BMI 直接于18到24，
没有 他可以解释说太肥或者太瘦有危险，他可以用这个去那个，
可是
他可以用这个去搪塞啊，不是吗？
就他就是要用这个搪塞啊，难道不是吗？
那身高怎么说呢？
身高好像没有什么立即性危害吧？
对啊，
就不知道哎、欸。
身高这个我真的不能接受哎、欸。嗯，
我也有一点。好，无吸毒等不良习惯，
这个我可以接受了、這個。或抽烟什么真的不行啊？进健康检查，
评估适合捐赠。好，
未成年，没错啦。就但是就只有身高，
身高我是觉得怪怪的。
身高体重
我自己
覺得，但是我们以前都谣传一定要大学啊。
哦，
而且以前就是我以前大学的时候都会听到一些很歧视说啊，你们女大生就是捐钱
捐卵
就好啊，赚一笔钱可以出国什么的，
笑
很鸡歪哈。
我也觉得讲这种话真的是神经，
就很酸，讲这种话都是一些男的讨厌，
就是、真的很神经，真的太神经了。好，之后这个总之就是
总之我们是不捐，其实是没资格
没资格啦，我们没资格捐。对，那基本上齁，他就说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资料里面有讲说国外捐卵呢其实也有一些风险，因为其实有一些广告他就告诉你说你可以到其他国家，可能是美国啦或者其他地方来捐卵、
欸、可是为什么他们不用当地的啊、嗯、还是说有些人就想要生东方的小孩？
对，我觉得应该有，
应该是就是对东方有一种东方主、嗯、神秘主义吗？
没有，因为我觉得他没有，因为我觉得对于厂商来说，对不起哦，就是说对医疗
界
对对仲介或是对于这种医学的中心来说，他们的样本一定要越多越好啊，因为这才能招揽客户嘛。
哦，我懂意思了，
你懂我意思吗？
看，我觉得好恶心，有点像是那种你要那个宠物店的狗的品种，
有一点是这样子。因为对不起哦，因为我是、
哦、
我身边就是有朋友，就是他们有要去就是去做人工生殖嘛，那就是卵母这件事情，就是他们会有一本册子，里面就是可以挑卵母，还有就是我卵母的长相啊，之后他的这些基本资料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就是当你的那个样本，就是说我的这个卵母的这个样本数我收集的越齐全，那我的客户当然他的选择性就越高
啊。我懂意思，就是
所以其实国外其实也有一些这一类的这种
极度的资本主义化啦。
没错没错没错，对啊。那所以其实这个其实有讲到说，其实现在国外有一些这种捐卵的其实都是仲介在招募的，那因为仲介本身他其实不是医疗人员，所以就是说这个疗程当中的风险哦，其实可能也没办法解释清楚，那呢也有可能最后风险其实还是需要这个捐卵者自己承担啦吼。所以呢这个国外的仲介可能还会让捐卵者使用的是观光签证来入境进行捐卵，那这当中其实是有法律问题的哦，是触法的。那过程中如果、
啊、因为你等于就是有赚到钱，
没错没错。那过程中如果发生一些后遗症之类的话呢，捐卵者在国外也没有办法及时得到的医疗协助。所以就是还是就是请大家还是要三思。
确实跨海医疗是有些问题的，但是我觉得想到这个冻卵事情，就是最近也是听友，其实我自己有看到听友也跟我们分享，就是美国阿拉巴马州裁定冷冻的胚胎视同儿童。所以因为我们比如说这对夫妻来做试管，
是
可能会冻了一次可以取十个卵。那
我们要讲一下，刚刚我们聊的那个是
捐
卵，捐
卵
对，还有我们现在讲的是冻卵、okay、
可是这个不是冻卵，冻胚胎就是做试管，其实都是雷同的、其实捐卵最后也是要跟精子
结合
变成胚胎放进去妈妈的子宫嘛。
是，
那如果是一夫妻的话，反正就是那个冷冻的胚胎可能会有十个，可是我们已经生完两个小孩啦，剩下的就会被销毁嘛。
对，
或是离婚了，这个也会销毁。
是，
但现在他裁定说这个冷冻的胚胎也视同生命，销毁的话医师会有责任。
那怎么办？
以至于这些州的试管诊所变得没办法再做事了。
那怎么办？阿拉巴马州
不知道怎么办啊？跨州去做吗？
太奇怪了吧。
这个新闻我们只有看到 BBC 的新闻，那不知道实际上当地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没办法确切的知道。那如果有这样的法律出来的话，捐卵一定也变得怪怪的，捐卵一定也会有问题，因为捐卵的女性年轻，suppose都会取十几二十颗卵，
对啊，
最后可能会有五六个胚胎，那如果成功受孕之后，那些胚胎还是得销毁啊，
是啊，
对，
哇，那怎么办？
你不觉得美国也很奇怪吗？就是说，哦，可以挑照片，可是也有一些州是，
因为他们的那个州的那个，他们是联邦，对对对对
对
对，联邦制，所以每一个州他们自己的法律，
我觉得有点无限上纲哎，连冷冻胚胎都视同儿童，我觉得这个有点，就是他们绑那个宗教，然后有一点，我觉得他就是无限上纲，那忽视了不孕症夫妻跟 女性的权益
权益这样子，
他把一个看不见的生命无限的放大、欸、
那不过那就要来讲啦，就是说法国好不好，法国
另一个极端，
另外一个极端，法国最近也有一个事情哦，就是说他们把人工流产合法这件事情
修在
宪法里，哇，宪法保障你人工流产合法哦、哇塞，
应该说他把女性可以自由的自主的选择人工流产视为基本人权
对，因为是宪法的这个领域了嘛，层次了嘛，
这个我有点想不通，
怎么说
就是这件事是不是基本人权，
嗯哼，基本
好像也就是我就自己还没有想通这件事是不是基本人权，
嗯哼，
但我是绝对赞成，但是有没有要到放在宪法里，当然因为我们不是法学家，对宪法到底有一点我有一点不太知道啊，顶多我们白话讲就是修宪比较困难嘛，
对对对
对, 對，然后宪法比较不能改变嘛，
对
对
对
对, 對, 對，
也是基本原则，
基本原则、
基本框架，
对，基本框架，
嗯嗯 嗯，
这个有没有要放到一个立国的基本框架，
我自己觉得有必要、欸、
觉得有必要、
我自己觉得有必要、对，因为变成是说宗教权这件事情、它也是在宗教里面的这个表，你的宗教表现自由嘛，对不对，那既然宗教表现，那他们就可以去宣称在宗教上面你是不能够堕胎的嘛，
啊，我懂意思了，
对不对，
他对抗这个宗教嘛
也不是对抗这个宗教，而是说
他要保障、
保障，
哦，我懂你意思
了，我因为不能够因为这个宗教的关系而凌驾于你对于身体的自主嘛，对不对，
有这个我觉得有懂，
是吧，
通了，
对，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管宗教自由这件事情，我们只单就就是生育这件事情，生育自由这件事情，这根本是一个毫无疑问的事
嘛，基本人权啊，对啊，
就是，这根本不需要写，我就知道这是我的自由，
所以我很讨厌有人在网络上说不会养就不要生，
哦，
我觉得这句话我就看了我会有点扯到你在质疑别人的基本人权，你如果要保障儿童权益 OK， 但是你不要扯一个怎么样怎么样你就不要生，这个我会觉得有点哦，所以你觉得谁可以生很多，谁不能生，我就会触动我的敏感神经，
动，
对，那你当然可以保障儿童啊，比如说怎么样你不能虐待啊或什么什么的，或是你发现他不适当你可以剥夺他的侵权，但是你不能讲说哦什么这样你就不要生
OK， 而且通常讲这种话的我觉得其实是你知道吗，
我觉得两者很极端，一种就是完全对生育毫无理解的屁孩，第二个就是刚好他生到很乖的很好带的
对，
然后他就觉得自己很厉害是专家的，可以去指教别人，
没错，
通常是这个状况，
有我确实是看到很多这样的状况，
对对，这就不舒服了，
让人不舒服，
但你这样讲我就通了，而且因为我对法国只有很浅的理解，我知道他们一直很强调世俗主义，就是他们禁止穆斯林穿衣服那个，我也是
觉得，就是他们定的很细致，
或者说他们有一点很小心的回避宗教去凌驾任何东西，有点，我觉得有点走过头啦，比如说你不准穆斯林女性戴那个
头巾，
我觉得有点不太，
我也觉得不行，
有点怪怪的吧，
就是说你竟然用强制力不让人家，我觉得这个表现自由吧，
对，可是那如果是真的像比较有一些阿拉伯世界是整个要蒙起来的，你要不要禁止，这会有点人生问题吗，这就很难是我们在台湾可以去想象的，
对对对，
你看你如果台湾现在忽然有这样子的穆斯林的女性去银行，是不是就、
大家可能会有一些
因为不理解的害怕嘛，
对对对，确实是
就很难啊，
很难，
所以你看就是人要去法国才理解啊
要去法国玩
而且他们在那个巴黎铁塔那边秀 My Body My Choice， 我觉得他们是很会行销不是不是行销了，我觉得就是这也算是一种政治宣传，
政治宣传
、
口号式的政治宣传，
但这口号确实也是我们演讲常常会讲的啊，而且你这句话我的身体我做主，其实有很多细致的东西可以去
讨论，
对
确实是这样子哇，没想到捐卵可以引发这么多的讨论呢，
真的就是不会只是医疗知识的层面，因为说实在这些技术都已经很成熟了，
对，
风险绝对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可是背后因为是扯到另一个生命，所以大家的想法 会差很多，所以会就是会非常大的畸变，而且我们今天你注意到我们都还没讲代理孕母，可是我以前就觉得接受卵子捐赠的人不就是在帮不知名的女性跟自己的先生做代孕吗，
是啊
是啊
是啊，
那就 就是这件事我一直想不通，就是
不通什
么，我一直不通，就是说原来婚姻爱情什么你可以凌驾到你的，就你会愿意去做这件事，就是我刚刚开始讲的啊、
哦、就是说你不能理解这件事情，
我比较不能理解，或是我也很想要了解他们的心路历程
哦，
但是很难啦。
嗯，我自己觉得还好。
你觉得还好的？
我自己觉得还好。
你觉得还好？
嗯，就是说因为他也不会见过那个人嘛。
哦，
对啊，而且他其实那个精子也是在手术室啊、就是说实验室里面 做的结合嘛，对啊，又不是真正的身体的插入嘛。我自己觉得这个还
好，
我自己觉得还好，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就像实验室一样的过程。可是我知道确实好像有一些人对于他因为他是实验室所以很排斥这件事、
哦、其实不用了，倒是
其实
有些人会觉得比较不健康，其实没有了。
对 对，所以很多人会讲说什么什么哦他是试管婴儿哦，就会特别给他一个标签，
其实不需要，
其实不需要嘛，
因为其实你试管婴儿是1980几年代就出来了，
没错没错，
其实现在这些人都已经当爸妈妈妈了、啊、
像那个名模陈婷妮他就是第一代试管婴儿
哦，
对啊对 啊，大家为什么标签他，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嘛，
第一代
啦、
就是、现在就没有，现在越来越多了、
啊、
这个也还真的是还
好，真的还
好，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嗯好吧，真的是我确实我觉得里面有一些就是伦理议题，还如果牵涉到你的个人的，回到你个人，你会怎么抉择？
对，而且这其实是、嗯、如果捐卵的话，你是有点类似捐出你的 DNA 密码咯，
是，嗯，是 我自己觉得就是这个有点隐私的，
对对 对
的部分咯，
隐私的揭露，
对，这有点隐私揭露了齁。所以其实老实说，你在想哦，那个营养费其实也包含你的隐私揭露、欸。
其实说实在，99,000很少，
很少哎、欸，
没有没有，因为要通膨这样子。99,000你还去不起一个欧洲的高价团、欸、
是没错没错，所以法律是应该旁边有一个瓜，就是说还要一个蛋书，有没有，
本来就要调整、啊、
就是说要跟着那个通膨
调
整，
要调整 啊
对不对，不然的话我其实觉得个人揭露到这种程度了，你还要就是说营养费只给我这样子，我觉得不行。
那但是我觉得会这样想的人他不会去捐
哦，对了，
其实会去捐的人他没有想这么多，我觉得有时候事情也不用想太多，
是
也没什么对错，反正只要去安全合格诊所就好了，这是最重要的。
那你觉得为了钱而去做，你这是你可以理解的吗？
我可以理解，我完全可以理解。
OK OK OK、嗯、那为了钱去做人体实验
可以啊，我有做过啊、
哦、你有做过，
打那个 HPV 疫苗啊，
哦这个也是哦，
就是我自己那时候觉得超赚的、欸、就是那个9价疫苗还没上市的时候，嗯，我就是打9价或4价，其实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是打4价还是9价，反正我觉得没差，就打就好了。
哦，了解。
每次去，反正 total 我拿到20,000块，
是，
然后而且那个疫苗是免费的。
喂，哦，
就觉得哎、欸、很划算啊，而且帮学长姐忙啊。
对对对对，
也不用干嘛，就去抽个血啊。
哦，原来你也做过人体实验，
那还好吧？疫苗哎、欸，我觉得还好哎、欸。
嗯，但是像我之前我有认识一些，我有认识一个朋友，他确实是真的经济的状况，
哦，
所以他去做药物的实验。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就觉得对他有点担心啦，就是有点担心他，对，但是其实
还好啦，
但是其实因为已经进入到人体实验，而且是那种就是比较广泛性的人体实验阶段，
又不是像以前那个什么拿黑人做梅毒的试验那种没有违反伦理道德、哦、现在其实医学伦理委员会我是蛮信任的啦。
OK OK、嗯、了解。
疫苗就更不用讲啦、嗯、因为那个疫苗只是新的，做更多价数的新的疫苗，它本来就应该说新一代的疫苗、嗯、本来就已经有了。
了解。哦，原来是这样子，
那时候就觉得 OK 啊。
嗯哼哼哼哼哼哼，我真的哎、欸，我们两个真的对于很多议题其实看法也不大一样，
差很多嘛，
差很多嘛、嗯、对不对？
但是如果听友 有任何不同的想法、嗯、
是欢迎，
或你本身有捐卵过
哎、嗯欸，是，
或是说哎、欸，你愿意的话，你是卵子捐赠，接受卵子捐赠，
对，你也
欢迎，反正我们社团可以匿名嘛。
对对对，欢迎你匿名留言在我们社团上面。嗯，呜呜宜兰联播网，嗯，欢迎在脸书上搜寻咯。嗯，
不陪你聊，
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拜拜。